欢迎收听杰斯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11号。那今天要来补录一下这个西雅图的一些小游记哦。坦白说我已经忘记了，所以现在都是在靠着 Google Map 的时间轴哦，拿来回忆，这样我到底去哪边？因为其实我这一趟在西雅图是相对低落，但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紧张。这个我现在低落的时间大概占70%吧，我大概只有30%时间是比较正常的状态。老师，你刚好听到，可能就是我那70%比较惨的状态。有时候30%就是像我现在比较好的状态，我就来录音，就载浮载沉啊，就这样。好，那我们来讲这个这一趟，我先 intro 好了，当做说这个其实西雅图这一趟我比较是一个在 gap year， 不是 gap year， 然后 year 这个，然后我在12月已经离开公司，那我在1、2月的几个面试，包含3月、都有一些面试。那我自己是其实是觉得我会，原本我都觉得我大概会至少进到 final， 但都没有 final。 那我跟一些人聊，才知道说其实外商的缺比较少，应该说外商现在会持续面，但是不一定会找人，就是讲起来黑count 都不多这样子。那我并没有掌握这件事情哦，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大 hunter 讲的。那所以我在三月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我现在大概也有3到4间就已经进到第一关，因为对我来讲，你知道，我觉得我进了第一关就已经很，我就觉得还不错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进了第一关就是一个最大的关卡啊，但后来还是都比较没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哦。但其实这个跟最近心情比较关系不会到那么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总之我在这一段期间，我想说那我就赶快把该办的事情办一办。也就是说，像我哥这场，就是他是喜欢买 whisky 嘛，那你知道像我们大家都有一点这个崇洋媚外，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台湾的 whisky 的价格比较低，那所以他就会买了一些这种龙年的纪念版，今年是2024年龙年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龙年为什么大家就开始买酒，那我哥就买了一大堆酒，其实他大概买了5支，因为我现在已经成功运达了，所以应该可以讲。那理论上当然这个数量是不行的，理论上这个数量是不行，理论上只能带应该是1公升以下吧，详细大家自己去看这个规定，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大概都是1公升以下。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多带，也就是说他在年初跟我下定了，就是说你帮我买这几支，我自己这都觉得无所谓啦，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帮忙，其实基本上有人要我帮忙我都会答应，那更何况是家人，所以我就全部把它收起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找个时间把它送过去，或者是说我要么就是我四月底有一趟纽约，我可以从纽约然后再回程的时候去西雅图，但是其实这个并不合理，因为西雅图回台湾不好回啊，就是我还是要又转一次机，大家知道我这个之前在西安遇到很多很神秘的状态，所以说啊，我就左思右想觉得那就不要那一次，就不要四月好了。纽约我就乖乖直接从纽约回来，或者是我从既然都飞到纽约了，我可以走欧洲回来，我可以走杜哈一些奇怪的地方回来。讲简单一点，就是我都到纽约了，我就不要再回西雅图。西雅图我随时可以去，我觉得西雅图，也感谢我哥的这个热的款待啦，也可能也不是热情吧，就是他们有这个多的客房，然后可以让客人去入住。那所以我就想说啊，那在我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 ，which 我希望是四月找到工作，显然是没有成功哈。那在那个时候，在三月底，我想说那就冲一趟吧，就冲个西雅图，所以我就开了一张票，那张票，我会不会讲啊？会讲，我在之后会开箱我去程的票跟回程的票。那我是搭全日空过去商务舱，经济舱加商务舱过去，详细细节我你应该下一集就会听到。那我就去，然后其实我没有买回程，我是没有买回程。大家也知道说，其实进美国是基本上你是要给一些回程票，就要给他回程票啊，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些计划，他会问。那我其实就想说，好，没关系，反正我下个月刚好又有一张，我在5月初的时候有一张回程是从 SFO 回来的。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人已经完全是搞错时间走向，奇怪，你不是刚从 SFO 回来，怎么又有一张？对，有两张，我两张都是从 SFO 回来的。那这一次变成是我三月中去，然后打算待一两周就好，我就要回来。我没有久待的一个打算。那回来之后呢？那因为这个状况，这个状况他可能要回程机票要验嘛。那我想说，那我就先拿五月初的，也就是说，对海关来讲，我跟他讲说，哦，我一个月后，1个多月后再回来这样子。 然后就拿那张想说先垫着，结果他根本就没有查，根本 Global Entry 就直接刷完就过，我就入境了，所以也蛮好笑的。但总之啊，我就是拿了，我就开了一张单程去程，那回程的时候我是在回来的时候才拉到一张票，然后就从这个 SFO 回来这样，所以才是你们在动态或者是你在我近况上听到这些故事。好啦，那其实在西雅图，因为我这一次有点低落，加上说我也没有任何计划，因为对很多人，不对，对一些人来讲，就是去国外都是去玩，都是去怎么讲，就是去玩。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尤其西雅图这个地方，我兴致缺缺，就是我对于西雅图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这边很宜居啊。就如果我今天在北美，我要选一个地方，我应该会选西雅图。如果有钱够、有工作的话、有签证，那我会选西雅图。然后之前去过很久以前去过 LA， 然后去波特兰，还有 Vegas， 跟就这样吧，还有旧金山吧。我觉得西雅图最好。那但是西雅图我又不喜欢他们 downtown 那个部分，我喜欢 Bellevue， 我喜欢他们比较一个新的一点的区域这样子。那一区我真的觉得很舒服，很宜居啊。好像很宜居，那有一种在温哥华的错觉，但温哥华也很不错，但温哥华价格又，也是有点可怕，啊，但这不管了，反正我毕竟也不是北美人，那都不重要。那所以这一次其实我就觉得也没有要，我对于北美就是没什么期待。就大家听我节目也听久了，就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去北美，或者是欧洲勉强哦，再好一点点，再高等级再高一点点。但再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日本啊，或者是东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韩国其实没有那么高，日本、东南亚都是被我排在可能这个 top tier 的，可能都是在90分以上。那在韩国可能到80分，那再来呢，到了欧洲可能变成70分甚至65分，那美国呢可能是60分到50分。就我想说我干嘛要去这样子，然后花很贵的机票然后去受苦。那当然这个我去的地方都比较不有趣啦，但像 Vegas， 我自己如果不是要去看秀的话，我根本不想去。我觉得那边好，我觉得那边很怪，很热，很多人这样，我感受不到那种很欢乐的那种 vibe 哈。所以坦白说，我就是跟这边，也可能是我自己还有点抗拒啊，所以就有点八字不合。没关系，那在西雅图我是觉得都很舒服。这一次我去的时间大概是3月的20号左右吧，大概是20号，那我30号就回程，所以我大概待了10天，所以跟我当初预期的是差不多，只是我一直都没有讲说我是到底要具体要待几天。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懂，就是我都说我要待一周到两周，甚至最多可以三周，但三周的问题就是说我必须要把后面行程给砍掉。为什么后面行程？因为我4月十几号我要在曼谷，我有一张曼谷的票，当然那张票也不是不能砍掉，但那个是一张四腿票的最后一腿，所以最好我自己是觉得反正我都会去曼谷，我不知道去哪边的时候我就去日本或曼谷这样，那体验不同的风景，所以我想说那就还是去一下，那我就是要在三月是二十几号出发，想说反正有三个月，我三周后我还是要飞这一腿，所以再怎么样最久就是三周，但我自己对我的理解还蛮好的，就是还蛮好的。果然我在西雅图是没有办法就是待很久，那有几个原因啊，虽然说我可以借我们家的这个车子开，就我哥跟他老婆的车子，大嫂车子开，但我真的不常开车。你知道我在西雅图这段期间，我开车是我的一整年的开车量再乘以3吧？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一整年的开车量就是车子要去保养了，一年两次。然后我们家是那种很乖的那种，就几乎连那个保养单都不砍单的那种我现在会砍，那就是因为我们又没有在开。我们就是已经可能开了3年了，还没有破万的那种里程数，你知道，就是为什么不买一个这个计程车这样？找计程车就好。当然，这个我家人有别的想法，但总之啊，虽然车子不是在我这里，但是都是我拿去开去保养这样。好，那就是每一年开车，我就是想说，好不熟悉了这样子啊。但还好，因为车子算你知道这个是高级Toyota，就是比较好开，就是你就也不太需要什么习惯这样子，就上去你就知道这个车子就这样开。 但在西雅图我上去的时候想说，哦，这边路好奇怪，就是这边路好大，然后这边有个 stop sign， 你要停在这边停下来，那想说红灯到底可以右转还是不能右转，当然是可以，就是想说到底是可以还是不，我是记错地方吗？是这边吗？对，应该是这边啊，这边可以右转吗？好，诶，奇怪，现在这个左转灯它是黄色的，到底是可以转还是不能转，因为他们那个灯是可以，那个左转灯可能是可以有绿色、红色跟黄色，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完全失忆，想说现在是怎样，那反正就有很多那种也已经忘记了，虽然说我上一次开车说不定也是在西雅图，但就会觉得很好笑，就是我真的太少太少太少开车了，那也因为很少开车，所以我就不太敢开太远。我哥在离开我离开那个时候就问我说，诶，你都没有，你都是去哪边吃东西啊，我都不敢跟他讲，我就是去开车五分钟左右的距离的所有地方去吃饭。我开车五分钟，在美国开车五分钟哦，在美国开车五分钟差不多就是我每天都在我们家楼下这个 7-11 吃饭，这种感觉就是哦，所以你只是下楼而已哦，这样子感觉。但我有时候待很久，因为我会在附近星巴克工作，或者不是工作，就是每天讲工作都有点语病，就是在录，就是准备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在整理一些你知道资料，或者是有最近还在剪一些影片这样等等的，我就觉得反正我就找个地方，我就想换个心情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在西雅图在整个活动的时候，我都过得很跟台湾一样，就是西雅图已经被我也是搞坏了，就是我不会有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那我在想说，可能是不是我之后又要去一些新的地方或海岛国家来刺激我自己？你知道，人我觉得人就很贱，你就是这个地方你熟悉了，你就觉得不好玩了。虽然日本也是，但是日本吃的东西我是永远是喜欢的，我是永远都是可以去一个什么回转寿司，我就去里面暴吃这样子啊。这个我上次就是在回。我真是在忘记哪边，应该是北海道吧，我就是走进一个回转寿司开始暴吃。但总之就是我至少我什么东西都不期待，但我可以期待吃。我什么都不期待，我可以期待饭店的开箱。但是好啦，西雅图到底可以干嘛？现在我真的不能干嘛。这个我哥应该是不会听这一集，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在认真听我节目。反正就是其实根本西雅图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你说什么要去市区，我等一下我去市区要干嘛。然后去什么派克市场，我去派克市场干嘛，就是我自己都我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就是手冲，然后我知道我自己的豆子，甚至我自己带自己的豆子，甚至我基本上都带了器材过去，我自己的器材都已经带过去了，就每次我都偷渡一点自己的器材过去这样子，然后现在那边他们都是用我算送他或者对就之类的器材，这样很好笑。但我就觉得其实我蛮熟悉的，就感觉是我自己然后去住了一个Airbnb， 虽然是我哥的，但是在里面我都是完全跟台湾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就不免会觉得说有点烦，因为我既然都可以这样，那为什么不在台湾休息就好？我为什么不在台湾做一样事情？我还可以随时想录音的时候就录音，这样子像我现在一样。所以我在那个，我其实最近几次在出国的时候，我都有点这种感觉，就是，确实刚开始的旅游，我们会很强调说我们要在一个。怎么讲，我们要排很多很多的行程，那排很多很多的行程之后，你有一段旅游因为熟悉了，你知道自己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你开始会睡到饱，你开始会排越来越少，或者是说你开始只会排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例如说我就是喜欢咖啡，所以我就是去咖啡厅而已，那吃饭不重要，我可以在麦当劳解决，然后或者是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人家会都一定要去这些景点，没有关系 ，either 我去过，要么就是我去过类似的，所以我大概也是不会去。那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或有选择的话，我就觉得哦，那也没有必要去。即使大家都去，那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到后来，我现在又是到了另外一个状态，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正常，但是我这是我的体感，就是我现在去哪边，我都已经没什么感觉。就是如果今天去这我去过的地方，我已经就是哦，就是这样的生活啊。我今天去羽田机场下机。搭 monorail 或者是京急线搭到滨松町或者是搭到大门之类的，然后去转车之后然后再进去，或者是说我今天如果又住青城百合 OK， 我直接搭机场的那个巴士到这个水天宫站，然后水天宫站之后然后我再下车再搭两站，你发现我完全背起来，就是那个 routine 到不行。但是我先说 routine 不是坏事，我觉得routine是很好，是因为我很熟悉，而且这条路甚至那个水天宫站我闭着眼睛都会走，就是然后青城百合也是一样，你都知道说哦，大概是哪个出口，对不起我每次都会忘记，好像 B1 吧， 就是你知道说看到这个口，你就要右转，然后再右转，然后再左转就到了。我知道一定有听众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有听众跟我住同一个饭店这样子。就是你知道这个很 routine， 那我也不会觉得说这样不好。但是好 ，routine 完之后，如果今天我在那边的活动又是跟在台湾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心情又没有比较好的话，那就很吃亏。好像在日本的时候，我会找一间咖啡厅就坐下来，或者是我会去找一些店，包含说之前提过的有咖啡公司、地图等等的，我找一个店之后，然后坐下来，然后喝喝咖啡这样子，然后花一点钱，买到一点新奇，买到一点快乐，买到一点咖啡因之后，我可以在网上 po 这些东西，然后、很酷，很有质感，很赞，然后别人问说这是哪一家，但是久了之后，有开始觉得说，那其实就是咖啡，你知道吗？虽然说大咖啡 yes 很好。气氛也是很好，95分，整体95分。但我在这里，现在在家里，我可以泡一个大概80分的咖啡，或者85分的咖啡，运气好90分。没有，我的手冲并不稳定。那我就在思考说，其实这些生活我们都早就有了。我们在买的好像是一种体验，是一种刺激，是一种特殊，或者是一种讲难听一点，可能是一种被别人羡慕眼光。你说今天做头等好不好？但好啊，但是。我自己在商务我也是可以睡得很好，甚至我没有试过豪金，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在豪金，我如果都因为应该正常正确来说是我在哪边都睡不着，但是如果今天要睡就要吃安眠药，那我在吃安眠药我在哪边都睡得了，那不就很矛盾吗？就是那这样子你就睡经济舱就好了，这种感觉我常常也会这样自己给自己想，就说啊你这种状况反正你在哪边睡不好，那你就找一个经济舱空一点的位置，你直接躺下去躺一排，或者是说隔壁没有你就是脚可以伸斜的这样就好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谁等。我常常跟自己辩证这种事情，我也常常跟自己辩证说，你的旅游形态根本就是待在台湾，你要去找一个新的咖啡店坐下来，还可以讲中文，还可以 LINE Pay， 这样就好了。对，我其实很常这样想，我真的很常这样对自己说，所以我每次出国的时候，我都有都会想说，其实我回台湾都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在东京的时候，我可以就是直接走到楼下的 Lawson，然后或者是全家或者是 Seven 去吃他们的微波食品，觉得他们微波食品真好吃，我可以在他们喝他们的立顿的柠檬红茶，喝觉得说他们的茶这种怎么这么好喝，或者是说哇天哪，我已经很习惯这个东西了。但我在现在台湾，我楼下家里可能有楼下家里的楼下可能会有5间早餐店，3间健康餐盒，然后又有2间以上的超商，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大概都有，我没办法都下楼就感受到同样的愉悦。我想说这好怪，因为台湾超商说实在也很强，真的真的，如果日本的超商是95分，台湾超商绝对有90分以上，真的就是其实已经很强了。那还卖手摇饮，所以你到底想怎么样，就是而且还不用自己弄，在日本都要自己弄，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应该要把这种生活的感觉把它拿到台湾来。我最近就很尝试着，例如说我要去菜市场买东西，因为我以前都是直接在家里 Uber E， 然后直接去订这个全联的东西，那当然价格很贵。那第二件也是东西可能也是虽然可能有处理过，但是那么量真的很少，或者是品质也没有那么新鲜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家对面其实就是菜市场，为什么不去菜市场？如果我今天把这边不要当作是台北，我把它当作是曼谷，会不会我会很开心，想说好酷哦，这边他们的超市怎么长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换一个心态，在我的居住地把它变成像在国外一样，会不会也很棒？我知道现在这一个都跟西雅图一点的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你知道这种想法，我真的是最近50集我都没有在讲这种事情，那个都在讲一些里程啊、旅游这种东西，就大家很喜欢的很精量的问题。但我其实不想讲那个，我也喜欢讲这种有的没有的。我就在开始在另外体验说，好，我以前的生活是长这样子，但其实我可以第一个我可以更体验当地的生活， which is 我的家乡的生活。那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环境一直以来都算是相对不错，我并不是家里有佣人，但是我的父母会让我去以前会我们都会外食，所以我也不需要去承受那些自己备料的一些痛苦。虽然我现在自己做的时候我就是有在自己去做备料，但是我也是很懒惰。你说备料也有很多种等级嘛，今天全联都有那种切好的南瓜跟你自己要去剖南瓜然后把皮给弄掉，那个是另外一个等级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其实第一个那个是价钱的问题，其实我可以用更少的价格买更新鲜的东西，而且我就住在菜市场对面，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 也不是每个人都家里对面都有菜市场，这么近，那为什么不去？我以前还会跟别人讲说，哦，我都不过节的，因为那一条街就是那对面都是一些这种东西这样子。那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而是说那边东西我真的不太会去吃。你知道我以前的这种习惯就是，当然就是例如说星巴克啊，例如说Sukiya 啊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这种连锁大店，但我对吃没有到讲究成，那我每都要吃一些什么宴席料理啊之类的，不太可能，就是。当然我会希望它有一个稳定的水准，但是不需要到无敌好。但后来我就开始在煮，自己在主动烹调，会开始在想说，哦，我要来煮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今天好无聊，我今天不知道干嘛。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有时候下午可能其实有事情，或者是我在等一个会，可能要4个小时、5个小时。那我想说，那我今天来煮碗汤好。我以前最喜欢煮汤，但不是煮那种什么火锅啊什么的，有时候是煮什么。法式的洋葱汤，或者是我最近煮的是罗宋汤，反正其实也没有到很难。我个人觉得煮汤并不很难，就是调味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因为我自己吃，所以你今天坏了就坏了，也无所谓。那我之前还要煮牛肉啊，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红烧牛肉面这种类型的，就是我很喜欢这种你知道亚洲味的汤汤水水。那我就去买料，然后买一买，然后之后再回来处理，发现其实当然其实还是会蛮贵的啦。那你吃到那种东西，就知道说，哦，这个东西真的是食物的原料，你就看到它从原料这样过来。好，那这就是我最近几个月的一些改变，就是我在想说，我旅游已经旅游到，这样讲很怪，就是已经有点麻痹了。就是我到机场，我会想说，今天要飞哪边啊？这种感觉哦，是不是？以前会想说，哦，天哪，我这周问我要去哪边？不是，现在我都想说，哎，我记得我明天有个班机，我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然后把我 Google Calendar 打开来 ，OK， 是曼谷。然后看一下 ，fuck， 忘记选位了。我记得我有个最扯的一个例子，是我到机场，我才发现我那一天是经济舱，不是商务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超尴尬。我在柜台，我才发现说，因为我的行李袋超量了，我行李袋超过23公斤，我才想说 ，Oh shit！ 我真的在地勤面前想说，哎，我以为今天是商务。我真的这样子脱口而出，这样子，他说：“哎呦，我帮你确认一下。”但我知道那个确认一下是给我台阶下，因为我后来看一下说，真的是经济。我自己看一下我自己整理的东西，真的是经济。所以他就是已经麻痹到，你知道，套一句 Eric 讲的话，就是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边。说醒来想说：“哎，我到底在哪边？”哦，今天看时间，不对，看一下周遭。哦 ，OK， 日本，就这种感觉。但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奢侈，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太常飞会这样子。但你这样讲，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旅游已经它的期待，它的兴奋感已经降到很低了。它的期待感已经是原本跟可能80吧，现在可能就是一个60，就觉得说啊，我今天如果不出去的话，我变40，我会非常 miserable， 啊，我已经很差，很沮丧，不知道干嘛。但现在出去就是啊，我竟然还是为了我生活提升了20分，让我就更沮丧了。因为通常就是这样，你现在剂量已经到这边了，你现在要有更多的感觉，你就要更大的剂量，你要住更奢华的地方，你可能需要更新鲜的地方。假如说我之前都去城市，我现在可能要去外面海岛或者是一些很荒废的地方或者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的刺激。我觉得人就是好贱，就是你必须要有不同的刺激，才能感受到真的活在当下。但是我在这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我现在反射回来就是说，其实我每天都是过着相当好的日子。就是我说好的日子是说，我不需要去烦恼太多事情，我可以下楼，我可以在有正职工作，人家羡慕的工作的时候，同时还可以再进一个 podcast 频道，同时我还可以去买个菜，然后去炖一碗汤。而且我是可以早上，例如说9点的时候，人家都在上班的时候，我走进菜市场里面买东西，回来开个会，开个会之后，中午开始备料，然后弄东西弄到下午 ，OK， 然后呢再来就工作一下之后，然后再回来继续备料，然后煮东西，然后煮了差不多之后，如果要闷的话，好 ，OK， 我可以把它关在那边，开个小火，然后开始录音。我就想说，哎，要开会了吧？好，那再回去开会。那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生活。那有坦白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那我就会觉得好像这样子也蛮好的，就之前一直在追求说好像可以更好，更有钱，更什么的。但现在回头看起来，当然也是因为失去了关系，我觉得哦，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好获得，这些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可以所以我有这，我有这些东西，我可以所以我有这些东西，而是它是好多东西的加总， 他可能是我家人不需要我的，目前不需要我的长期照顾，然后跟我的比如说我哥，然后或者是说我没有另外一半，我的工作是稳定，not anymore， 但是比如说我的 podcast 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做东西，这样就好像他不是那么的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在很多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其实这件事情我都会做，我都可以做。我在西雅图在工作，我在西雅图在录音，我在西雅图，就是其实也都在做跟现在一模一样的事情，找工作啊、录音啊、剪辑啊什么的，都一模一样。我就在想说，其实我可以更舒服的做这件事情，或许是在台湾，但是为什么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在台湾好好振奋的做这件事情？过一段时间就想飞，那就去探究我自己的内心，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样。所以我现在都是，我现在就在想说，我应该要好好的认真的去，要么就是好好的把握当下。有可能是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放不下这些东西，我放不下说我的工作，我就是我怕开始我必须要继续跟，然后我现在有一个什么阿拉丁，我要赶快录音，赶快告诉大家，我会有那个压力在。但是我现在目前不觉得这个压力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也造成我说，我要剪 reel 的时候，我要想说，我要不要去把影片剪好，我要不要去换个配乐，我要去加个字幕，我要不要自己去配音等等。我会把很多事情就是加在一个我其实当时候不需要去承受的情况下，当然这些压力对我来讲也都是成就我现在的种种，但这是必要的吗？还是说我可以要给自己去设一个 time off， 不能说 time off， 一个假期，例如说我现在从这个时间出国，我到下礼拜一这四天我都不回任何东西，我不回任何的讯息，我不回任何的工作，甚至我连动态也几乎不发，或者我不回任何的动态。就是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太习惯把随无时无刻在工作，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可以工作，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当然你正确来说，你说经营自己的社群，经营录音或者是找这些资料，没事的时候我在登机的时候我会开始看新闻，我会开始剪我的 reels， 我就开始录音，这些东西到底算工作吗？对我来讲，它在一个相当模糊的地带。为什么？因为我算是研究这些事情，我可以拍这些起飞降落。好，其实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在看起飞降落。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我拍，我还是可以很开心的、很认真的去拍。但是有些什么服务内容，或者是你今天要我分享一个航空公司今天这一段好不好，我很麻木，因为我觉得没有，它就是没什么特别，我到底讲什么？真的，我想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虽然对有些人来讲说让他一辈子可能就只到这么一两次，我想说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品，我到底要分享什么？我难道讲说今天要花多少钱？我常常看到一个标题叫做一种标题叫做我花多少钱升等，然后吃到什么吃到饱，吃到爽之类，就是有些很浮夸的这种标题。我想说其实你也不是第一次说商务舱了，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标题来骗人？这样我不再做 podcast， 然后那但是反正就是大家懂我意思就好，不需要去管我到底是在讲谁，就是有意义吗？就是我就是有这种东西，这种标题是真的有意义的吗？那当然，其实当然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勉励自己，就是比我厉害的人，比我长大的人，他也不会每天在那边 po， 所以说不定他们也觉得说你这样每天在那边 po 这种东西有意义吗？可能大家，比如说假如说 Eric 大大好，他可能看我动态觉得你这样分享这东西干嘛？没有开玩笑，他应该没有这样想，但是一定会有人这样想。所以我想说，那大概就是我这个比较酸民的这个眼光吧。所以后来就想算了，就是分享自己，我想分享就分享，不想分享不分享这样。好，那回到这个在西雅图这段期间，我其实就真的没做什么特别事情。那只要我哥他们就要带我出去吃饭，我就好这样。那很有趣的是，我哥每次要找我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是五分钟前说要出发。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子的，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女明星，我需要就是半个小时这样子，但是你先跟我讲会比较好，但我当然是没跟他讲这件事情了，但因为我想说我就待一两周，也应该是不会，你知道一两周 which means 他们大概也只有一个礼拜六跟一个礼拜天可以用，就是可以带就出去吃饭。我们平常都是在家里吃，我们每平日都是在家里面吃，就是他们会煮一些简单的东西，其实他们煮的东西不错，但是他们可能没什么自信，然后他们礼拜六礼拜天就会这个上馆子吃，那上馆子吃，所以其实我在想大概也不会一直被临时就是我们要出发了这样。我想说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没关系，反正就有时候就是就偶尔，所以没什么关系。那我们去吃了一些什么烤肉，是韩国烤肉吗？对，一家韩国，还有一个麻辣锅。想说哇，这个吃的东西真的很有趣，但是 我可以感受到，如果把这个价格遮起来的话，西雅图东西是能吃的。但是如果你放回价格的话，你就想说，我真的还是在这边饿死算了。真的，我在那天那里的每一天，我都想说，好，我现在要先喝两口水这样子，然后看可不可以让我等一下少吃点东西，就不会花太多钱。东西太贵了，我还是要维持我原本的讲法，就是那边的物价就是台湾的 2.5 倍。哦 ,2.5 倍，那 2.5 倍是加过那些税金，那个税金跟小费，他们小费真的是还是什么 ,18%,20%, 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就是很多人说什么台湾很贵，然后在讲说什么油电双涨什么又来，我想说台湾真的没有很贵、真的是没有很贵，当然台湾的最低层的这种薪资当然是很低没有错，但台湾真的没有很贵、真的是没有很贵，房子很贵啦，但其他我觉得很舒服，很想这个价格这个水平、真的是很舒服。那当然这也是我喜欢台湾跟日本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整体的消费你这样吃不用加服务费，但那服务好到不行。那也其实也不用一个很好服务，就是你不要让我感觉到你再来要小费那种感觉就好。或者是说你明明就没有服务，我今天在这边在柜台跟你点一杯星巴克的这个东西，然后你跟我说、我们这边可以按这个小费1块2块或5块，想说你不就站在这边跟我聊两句，你到底服务了什么东西。但星巴克还算还好的，有些这样点一点然后就跟你说 15%,18%,20%, 想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这在抢劫啊，我真的觉得每次去都是在被抢劫。所以我现在都在那边，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待三天就好。我真的去西雅图第一天我想说我待三天就好。真的我就想说我待三天就好，但是没有票。我没有那个没有商务舱可以回来，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再找一下。然后就最后才是十天。很好笑。那我们去了一些景点，那除了吃的，我刚刚讲那些麻辣锅或者他们周边的一些还不错的小吃啊，还不是都其实都是餐馆啦、那还有一间啊，还有一间餐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好像是我看一下，它是一间中式的餐馆，叫做上海味道坊啊，味道坊。那这一间也是在 Bellevue 的比较下面一点的区域。这间其实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天哪，为什么要带我来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我自己那时候 OS 是这样，我想说。你要来带我来吃中餐馆啊 ？Are you sure？ 这样子，那也不是说我很挑，就是说，这东西在台湾绝对有遇到更好吃的。但我今天我在这一间真的有点吓到。那当然，第一个吓到是它很贵，但是他们点了一个是，我看一下菜单，他的菜单就有这个什么 Mongolian beef 是什么烤麸，然后上好葱烤大排、麻婆豆腐、素菜炒饭。醉鸭醉鸡，这字真难。然后还有一些上海香酥鸭，还有上海香，都是上海香菇菜心，然后牛排粒 BBQ pork， 还有一个是我是念他的菜单还有一些炒饭。然后炒饭就是那种真的是台湾在小吃会出现那种，反正讲简单一点，它算是一个外省菜。还有宫保鸡丁，所以你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了吧。但是有一道菜真的有点吓到我，就是我吃到想说这个味道太正确了，就是这我都想说应该会吃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味道应该要走掉啊。这个东西叫做鱼香茄子，我被吓到，我真的被吓到，我吃下去想说这个味道就是 exactly 这就是鱼香茄子该有味道，我就难以置信。我就吃了第一口想说这个鱼香茄子味道太对了，就是要咸到不行，油到不行，然后它的茄子又要软到不行，跟烂掉一样。然后就吃了一口，他说味道太棒了，我加了一点饭，吃了一点饭想说我再来试试看一次，再加一点，完全正确，味道完全正确。我想说那我再试试看，我把这个酱放在我的饭上面，然后这样吃一口还是对，我想说这样 AB test ABC test 都还是对，想说我对这间餐厅的这个鱼香茄子是非常感到非常非常惊讶。但是它其他东西就是比较普通啦，可能就是你绝对不会觉得很生气，就是有时候什么炒饭啊，或者是烤麸啊，然后还有熏鱼啊、醉鸡等等的，这我都觉得是还好。那我们没有点熏鱼啦但是有还有一些什么蔬菜、红烧肉等等，然后很多人点烤麸，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因为我习惯吃的烤麸是台北鼎泰丰的那个烤麸，所以我讲那个烤麸，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点，但没关系，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是符合期待的，就是我的期待就很低。那他们有什么水煮牛、水煮鱼， 整个吃起来你就觉得哦，真的还蛮有点东西，但那个店看起来就是有点，有在我的想法里面是有点脏脏暗暗的，但是可能在美国人的想法可能没有，就我不知道，反正哦，这一间我是吃到有点吓到，那这也是我在离开之前吃的，应该是最后一间餐馆。那剩下其他东西就是一些很中，就是中国或者是香港人会直接移民过去，然后会开的那种，像你把它当成感觉像是海底捞那种感觉，那就是那种概念的店，连锁的，然后你知道它是中国牌子，那里面都是一大堆简字这种店这样子，那种我就不太意外，但是这间这个上海的味道坊我是有点吓到。这间店是，如果我今天下次又去的话，我可能会带一个什么鱼香茄子啊炒饭啊，跟一些我还有一些年糕，但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吃年糕的人，但年糕味道也是没什么问题，就带一点，然后我直接叫，不是叫外卖，直接开车过去，然后把它带回去吃，真的我觉得是还不错。但这都建立于我对于像我对于美国的食物真的是敬谢不明，我真的是觉得天哪，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我真的是认真不知道吃什么。那即使我今天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然后选说什么啊，我要来吃这个餐厅，然后 4.5 颗星以上，他们跳出来 4.5 颗星以上，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很多都是 bar 啊，或者是有些都是主要是酒精的啊，这样子，所以哎，蛮痛苦的。那这一次在西雅图唯一的一个行程是去华盛顿大学去看樱花。那我哥不知道为什么神经就是非常的坚韧不拔，那他去参加了华盛顿大学的马拉松，他就跟我说哦，这周末要去跑马拉，礼拜天要去跑马拉松。我想说傻小你知道我哥一直都，我自己在认识他的这段期间，我都不觉得他是一个会运动的人，那甚至他以前的身形也是比较他一直身形都是比我胖啊，可能不是壮。那他最近真的，其实他最近一两年真的过着一个非常健康的日子，就是吃的东西，你知道他吃的东西比我还健康。那我的健康是来自于我家楼下有三四间这种健康餐盒店，加上台湾的健康餐盒虽然很贵，但是很泛滥，所以我基本上我可以吃好多家不同健康餐盒都不会到腻。但是他们就必须要自己煮，当然你知道，就是也就是那几道，不是说他们只会那几道，是每个人都是拿手的就是那几道，或者你要多研究一些东西。但是你有小孩，哪有那么多时间研究什么新的把戏？所以坦白说，以他那个状况，跟在美国，他们啊、哦，还是他老婆，都可以在保持那样的身材，或甚至我哥还变瘦，是非常厉害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要去跑马拉松，我真是差点晕倒。不是说晕倒，就想说，他为什么要去跑？哦，那反正想可以想见，就是他可能在最近几年真的是有一些改变了，就是开始运动。我也不知道他是认真运动还是怎么样。好，那反正他就去跑。然后我想说，你应该就是随便跑跑吧，就是也不用太准时去啊，什么东西。但他没有，他还是会前一天跑去慢跑，那就跑去家里附近，然后这样子跑来跑去，这样子。就是这，他会有一段时间就不见。我想说啊，人嘞，我就回来，他说他去跑步。我想说，哦，所以你是认真的要跑步是不是？我以为你就是哦，我去跑一下这样子。就你像我们去那什么长荣马拉松，最后就只是为了拿那点里程，或者是拿一个 T 恤之类的。就是我的话，可能就是这么肤浅。他说：“哦，所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就后来就想起来，啊，对，我哥基本上做什么事情都蛮认真的。就你觉得我很认真吗？没有啊，有一个疯子在那边。我哥是个疯子，没有，我哥就是一个真的是会把事情做很认真，那他会认真拟定计划的人啊，就跟我有点不太一样。好，那他就是跑这个马拉松。那因为在华盛顿大学，他们有这个有种很多樱花。那根据我哥说，他们那个樱花是好像日本人送的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送西雅图这些东西。但是那些樱花是我在这段期，我有生吗？就是我觉得算是相当漂亮。就是原来美的东西就是人造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耶。然后我去想说 ，so wrong，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樱花？但是种的好漂亮。所以现在之前有人会拍什么釜山的樱花，我现在就开始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那些樱花会不会其实也都是人造？所谓人造是说，他们早就已经想要把这边变成樱花名胜景点，所以他们那边种了一大堆樱花。我们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说日本樱花等于樱花，日本看樱花等于去日本。但会不会其实日本早就想好了，早就已经生根这个哇，生根成一个四季都可以赏某一种花、某种叶子的这个国家，已经想好了。我去那边华盛顿大学第一件事情就是 ，Oh fuck！ 我现在这辈子看最漂亮的这个樱花，可能是在华盛顿大学哦。好，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就去 Google 华盛顿大学空格樱花。我想说，嗯， 不太对，然后我就开始在思索一些很神秘的事情，但我照了很多相，然后就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华山大学那边那些人也很多，当然一个是马拉松的关系，马拉松就是起点终点应该都在华山大学，那再来是很多人都去看樱花，非常非常多人去看樱花这样子。那我们就在这个他快跑完的时候就开始驱车前往，去这个华山大学。那其实因为华山大学在比较市区的地方，所以其实对我这样子，我们这样过去是有一段距离啊。好，那但这个距离其实说远也没有很远，说远的也是没有很远，所以但是你总是要开一个高速，你要开一个这个高速，算是高速公路这样过去，所以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那如果你今天在之后你有去西雅图，我觉得华山大学的樱花是绝对可以去看的。那至于有没有马拉松，我就不知道了。至于有马拉松，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啦。就是我从来没有意会到，原来我在西雅图有这么多的活动，会不会是我自己在限制自己呢？我觉得其实西雅图没什么东西，但说不定有，问号这样。那他们有去滑雪，然后还有去滑雪跟什么的，但滑雪后来好像取消了。反正这就是我哥他们家人的行程，就是他跟他的儿子还有老婆的一些行程，这样就挺酷的。就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离这个我的极乐世界日本那么远，就是日本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嘛，或者是很值得旅游的地方，但他们那边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啊，也有这个山啊，也有你可以开一下就可以到温哥华等等的，就好像其实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玩法，然后飞一下到 Vegas， 好像也不错，就蛮有趣的啦啊。那跟大家分享这些，好，那这一期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大家。我其实原本要讲一个我在那边使用交友软体的心得，不是心得，就是一些小事情，但有点太琐碎了，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想听。我是没有跟别人任何人见面啦，因为你知道我在国外，就是我自己是没有这种习惯，或是跟别人见面这样。但是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就有滑到一个当地的学生，你知道，我觉得你现在在华大的学生，我就觉得不知道，你知道在美西。我的有限的经验以及认识的人以及各种想法里面，还有碰到人，其实就一样的事情。真的在美西，他们真的很疯真的是很疯就是他们的疯就是你就是对就是你想象的那种疯这样。然后我想说 ，Oh God， 我真的是不行，不是我不行，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跟一个如此开放的人还要远距离。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讲说，如果是在一起的话，那如果你今天是 for fun 的话，那你应该会在西岸应该是会蛮开心的。这个软体是一定会一直想的。但，就觉得头很痛，而且走到那边就是中国人。啊，但我自己是并不排斥认识中国人，但是你知道，就还是会觉得，还是台湾赞啊，真的还是台湾赞，各种方面都还是台湾赞，所以。每一次回家都是一种更增加台湾价值的一个展现，我说真的。东西也便宜，然后东西也习惯，就是真的很多东西都习惯，就觉得就我就留在这边吧。之后养老绝对是在台湾，绝对不会在国外。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养老时间，所以还感觉还有很多机会啦。那这一集就分享到这边，有些太奇怪我就不分享，因为那个。有些那边真的有些很怪的人，当然是都是没有见面，就打打嘴炮而已。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我的这个西雅图游记的 Part 1应该也是全部了，应该不会有在其他游记，因为真的去那边太少了，太少景点了，所以就综合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小事情。那接下来的集数应该就是我的去程的全日空，然后回程的星宇航空，以及我在旧金山住的一晚饭店，因为我在这个机场待了一晚这样子，那至少还有三集呢。感谢大家，如果你还要想要收听什么东西，可以再跟我说。那好，还在不免说讲一下，如果你这个留言，我新留言啊，抖内订阅，或者是把这些集数分享给这个朋友的话，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最直接的帮助。那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